人有疾病，心能忍耐，心灵忧伤，谁能承担呢？
但是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
让我们直面哀伤，辅导关怀在哀伤之中的人。
梁晓老师主讲良友圣经学院特辑哀伤辅导。
亲爱的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们，主内平安，我是梁晓老师，余音绕梁的梁，春眠不觉晓的晓，梁晓。我想到自己是非常幸运的，因为在过去我接受神学和心理学的专业的训练里面，我看到了哀伤辅导这一门的分支。我比一些人更早从自己的人生经验或者是从知识理论的层面去碰触探索失去这个功课。于是在今天上帝就借用梁晓我来跟大家分享。愿上帝赐智慧给梁晓，因为若不是他，我所分享的都是枉然。在我看来啊，人在失丧的课题里是能够历练出一份负荷情绪压力的能力的。正确处理我们的哀伤，以及恰当为我们自己的失去来哀悼的程度，也会影响到我们和上帝的关系的深度和质量。我再说一次，当我们能够正确处理哀伤以及恰当为自己的失去来哀悼的程度，会影响到我们和上帝的关系的深度和质量。而且在这个过程里，你的哀伤程度在生命中越深，你会发现自己能够发展出来与上帝生命关系的质量也会更深刻，越能接近生命的本真。梁晓也在自己的人生经历中经验过重大的失去，我在为自己的失落哀悼哀伤时，同样也能够体会到诗篇里面所说的那种死硬幽谷般的痛苦。然而当我走过来以后，我为在哀伤哀悼的历程里所经历的一切的洗礼，因此心里变得通透和明澈，而感到喜乐。我真心欣赏人在哀伤中敞亮心怀，是有助于帮助我们自己面对哀伤的。我更加发现，能够清晰体会自己情绪的人，也会更清晰别的人的情绪。只有真实经验哀伤，才能够给予别人更多的理解和同理。作为每个哀伤助人者，我们需要依靠上主的恩典，以恩慈和温柔走进每一个在哀痛中的人。常常与上帝相交时，进行一些的反省和沉淀，不断更新与自己、与别人、与神的关系是必要的。我会常常这样问我自己，你觉得自己的生命中有什么需要被上帝更新的地方吗？在信靠上帝的各方面，有没有一些恐惧？有没有一些你还没有办法相信的部分呢？在我的事业、家庭、婚姻里，是否需要改变与他人的关系呢？你是否接纳现在的自己呢？即或自己也有失落的议题，但我对自己喜欢吗？即或我在面对生离死别，我还爱自己吗？我们上一集节目有讲到，在生离死别的哀伤进程里，你要学习爱自己。因为在哀悼过程里，种种情况会使我们承受超过原本所能负荷的重量，让人惊艳到一种被打败的挫折感与无助感。如果任着挫折感与无助感不断吞噬我们生命的能量，而迟迟无法供应身心灵所需要的关怀、关爱，人必定付出更大的力气去支撑自己，直到消耗殆尽。也许很多丧亲者会这样想， 关爱你的人已经消失了，又有谁会这么爱你、重视你和保护你呢？可是梁晓很想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既然曾经有人那样爱你、重视你和保护你，对那份爱的体会是那样真实存在，那么这一份爱的体会不会随着那个人的消失就离去了，只是现在那份爱已经在你身上，必须由你自己给出来。你可以想象过去那位爱你的人如何使你感受到被爱，如何使你感受到被重视与被在乎，你是否愿意以他所对你的那份爱来继续爱你的生命呢？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在遭逢生离死别的痛苦，如果你在痛苦当中没有看到任何一点的希望，甚至觉得自惭形秽时，请记得梁晓跟你分享的，学习关爱自己，不要对自己残忍暴力，猪般的苛责否定，更不要认为至亲至爱消失了，那份爱也就失去了。不要因为感受到痛而不敢再触碰体会那份爱。要相信爱你的人其实在我们生命中延续了对爱的体会。即使那份关系看似消失，但那份关爱会生生世世地铭刻在内心。在形体上，我们的确是失去了这个人，但情感与灵魂上仍旧继续拥有这个人，这个深深疼爱我们的人。当我们将那些爱的体会慢慢地归位，摆回应该在的位置，我们也开始体会到，我们的生命是从那些爱之中一路走来，而接下来的人生，好好的爱自己，便是爱着那些曾经爱着我们的人。所以，善待自己是我们找到继续爱他们的方式。我们确确实实不愿意分离，但因为这个分离，我才真正学到爱的功课。最重要的学习是去爱，而不是索求，不是占有，而是让自己的生命因着爱而成为了爱，并且学习分享出爱。我们知道，身为基督徒，当身边有在哀痛中的人，我们应当尽可能提供关怀与帮助。如果对方尚未信主，我们也可以尝试在提供关心的同时，找合适的机会与他们分享耶稣的爱。但是要真正对他们有帮助，我们需要了解一些的规范和原则。你需要让对方知道你了解他失去了什么，站在他的感受，站在他的眼光里去看待他所经验的这一份失去，而不是从自己的感受和眼光出发去理解。那接下来我想要分享一下在关怀丧亲者当中的一些方法、规则，或者是说一些禁忌。首先，我们不要过分害怕和担心，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帮助丧亲者而躲避他们。不管他是你的亲朋好友，还是关系陌生的慕道友，丧亲者需要的是细水长流式的关怀。他需要有机会谈说死者与缅怀过去，也有机会去分享心里面错综复杂的感觉。往往大家能够在丧亲者面对失去后的一个月频频提供关怀，然而身边我所看到的大多数的例子都让我发现说，不久之后就不再有人打电话发微信给他们，也没有人愿意去到他们的家里探访。其实丧亲者需要有一群人在他的旁边支持他们走下去。所以请听众朋友，各位教牧同工，一定要提醒自己，当你见到丧亲者，你最基本的一个反应应当是问他是否还好，感觉怎么样，至少要有一个开放的状态，保持弹性的状态，让他有机会说说自己想说的，而不是让他感觉你在观察些什么，或做出任何的比较、评估以及论断、评判。例如，我们不要轻易说出这些的话， 啊，比如说，我们是信上帝的人，我们不应该一味沉浸在痛苦中。你应该感到庆幸的呀，他最后没有受太大的苦啊。还有一些更加让我感觉到忧心的说法，就是孩子需要你，你应该坚强起来。亲爱的，你不应该这样想，毕竟那不是你唯一的孩子呀，而且你还年轻，应该重新开始。以上这些的话尽量不要这样说啊，有时候我们自作聪明了，好，以为让哀痛中的人去想这不是最糟糕的就可以安慰到他啊，也可能会觉得说这样的安慰可以让痛苦减轻一点。其实面对这种重大的失丧，所有的应该或不应该啊，所有的应该或不应该容易将人推向无助和挫折感里面。我们相当相当要留意小心，不要说出对丧亲者的这种可能带有负面影响的劝慰的话语。我再举一些的例子，比如有些人会常常说，你不要再哭了，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勇敢点，不管怎么样你还是得活下去啊。啊，另外一种很不好的表达就是，这都快一年了，怎么还谈起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一直流眼泪呢？还有一个我们常常挂在嘴边的经典表达，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这些话是华人社会最常使用安慰丧亲者的表达方式，但是坦白说，以传递不要哭要坚强这样的讯息来劝告在痛苦中的人，多半会带来反效果。不要再哭了，节哀顺变，要坚强，听到的人会感到自己不应该有哀伤的情绪，他们会觉得有负面的情绪是不好的，是会被禁止的，不被允许表达情绪的，而且他们会觉得说我的脆弱是不被接纳的。稍微没有那么严重影响的话术，有的人会这样讲，我了解你的痛苦，我也曾经经历过啊，这句话是不是很熟？好，我们常常也会挂在嘴边对那些在哀痛当中的人进行劝慰的话语。还有啊，比如说他只是你的外公，想想你妈妈，他比你更痛苦。请注意，这种劝慰的话语要十分留意去说啊，尤其作为助人者的我们，当我们未曾有过失丧之痛的经验，我们不敢说我们真的了解丧亲者的痛苦，即或了解那会痛，但我们并不真正了解别人痛的程度。有些人在安慰别人所遭遇的事情时，会开始滔滔不绝地诉说自己的失去和哀伤，即或我们也经历过类似的伤痛，但是请注意，这一种表达方式的危险就在于我们首先忽略了对丧亲者的同理啊，任何这种我们是过来人，我们的经历可以作为你的参考，或啊，我们可能可以成为你的救星啊，这样子的呈现容易让丧亲者感到你并不是真正的在关心他。我们真的能够感同身受对方的痛苦吗？坦白说，我们真的能够感同身受站在他的处境，站在他的痛苦里面的那种百味陈杂，那一种的百转千回的痛苦吗？我想不一定的是吗？因为我们不是这位丧亲者，更不在面对他此时此刻所因应的失丧事件的处境，而且每一个人的哀伤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办法比较，也不应该去比较。还有一些人会说，为什么人走了，你一滴眼泪都没有啊？这句话也意味着他们没有办法理解人哀伤的方式的千变万化，他们也可能没有理解到说，人要感到足够的安全，才会向另外一个人展露他的脆弱和他的痛苦。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经历哀伤的节奏和方式，不能一概而论的。好，我们需要尊重对方的节奏，可以允许对方的哀伤处于任何的状态，可以给对方独处， 给对方尊重，不要用这种略带压力的话语将对方困死在一个固定的模式里。哀伤有时可能是凝固的，有时可能是流动的，可以是不变的，也可以是多变的。但无论哀伤呈现什么样的形态，哀伤都是因为爱。哪怕他不哭，他眼泪不掉，他的心也可能在流泪呀。另外，我们也要谅解那些无法用眼泪表达痛苦的丧亲者，因为也许在这个僵化的社会文化的脉络里面，我们久而久之被不能够哀伤的这些讯息构建了我们内心压抑哀伤的坚固的城墙和一些错误的思维，觉得说我不能够展露脆弱和流露哀伤。所以这一些的人面对失丧时，他们往往为了避开庞大又被压抑的感觉，就成功被训练成拥有不再哭的能力了。人成功被训练出拥有不再哭的能力，就同时失去面对哀伤的能力。我们的心灵常常处在这种外强中干的境地，经年累月悲伤压抑了，情绪就出不来了。虽然外表非常刚强，或者甚至就是外表光鲜，可是心灵是幽暗的啊！我们内心病了，连哭都不会了。所以我们要谅解这一些没有办法用哭流露哀伤、长期处于麻痹状态的人的心境，帮助他有机会说出来。好，第四个禁忌，我们不能够对丧亲者说，反正人都不在了，你现在要想的就是振作。听起来很冠冕堂皇哦。还有一种更冠冕堂皇的，生老病死本来就是每个人都无法逃避的，请节哀顺变。还有一种，你们还年轻，振作起来，再生一个吧。又或对那些失去父亲的孩子说，妈妈已经哭得够伤心了，你们做孩子的，记得要听话，别再给妈妈添麻烦了。上面这一些的话语，其实是非常让人担心的，我自己觉得不是那么的适宜。我能够了解到这些回应的方式是出于问候，出于好意，但焦点却放错了，他们的焦点放在了讲道理和问题解决的层面，这无异于丧亲者能够经验失去的痛苦，而且没有办法催化哀悼任务的达成。我们过去有讲到哀悼任务，这些将焦点放在讲道理和问题解决层面的回应方式，是会阻碍了人去经验感受的。节哀顺变的说法反映出大部分的华人家庭中，死亡的忌讳让死亡带来的哀伤不可多谈，被隐藏的哀伤因为没有任何管道可以流动起来，没有任何途径离开，导致每个家庭成员都各自面对自己的哀伤，却又不可以让彼此知道。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遗憾的事情。死亡确实是不可避免，死亡确实不可逃脱的，这一种老生常谈的道理谁不知道呢？对不对？但如果你常常用作安慰别人的方法，却容易造成丧亲者心中的压力。我们要知道，生命的成熟并不着重在于问题解决的能力，人生里其实可以存在很多暂时解决不了的问题的。我们所信的上帝也不看重我们能做什么，而是看重我们是怎么样的人，不是吗？生命的成熟是不抗拒任何苦难的发生，是跟随生命浪潮起落，在这个过程中不忘内心的能量，依然是真善美的。
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求神赐福我们，装备训练我们，并使用我们去建立教会，祝福别人。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好，再来，我们来分享一下在关怀安慰丧亲者时的禁忌话语。千万不要在尚未和丧亲者建立安全和信任关系以前，讲出一些貌似中肯的建议，比如说你什么时候才打算把他房间留下来的遗物清空一下呀？比如说你的丈夫已经离开这么久了，你是时候考虑再找一个男人了吧，毕竟女人需要一个依靠。好，比如说你应该回来教会聚会，这样可以不要再沉浸在悲伤中。有一些的建议对丧亲者的心灵康复没有帮助。建议尚且可能是对的，可能是好的，但丧亲者在失落中未必做得到。那上面我刚刚说的这些建议，我没有在批判说一定是错的，但是他们做不到啊。助人者在此时更重要的工作应当是陪在他们的痛苦里，我们要用更深更深的同理去认识他们所经验的重大哀伤。就正如我刚刚所说，哀伤未必要用解决问题的心态去解决。当哀伤没有办法解决时，也不必焦虑着急的去解决，运用同理心进入内心，感受对方的感受。当我们先做好这一步，陪在对方的痛苦里是最关键的。那两小我自己常常会和丧亲者说的一句话，向对方展现我对他们的需要时刻开放的一个态度，这一句话我觉得挺好用的，而且我也觉得透出了一些的空间，让他们有拒绝我的权利。那我教给大家比如我会跟他们说，当你需要我的陪伴时，打电话给我，我们可以聊聊，又或者约出来吃个饭。你如果想找人聊聊，我很乐意听你说，要是你想要独处，我也觉得很好。他去世一周年了，你需要我陪你一起做些什么来思念他吗？那这些的话都是非常好用的，可以在我们未来面对丧亲者的时候去表达对他们的问候和关心。那摘自马来西亚哀伤辅导专家冯以良先生，他也有一些提供给丧亲者温暖的关心话语，也分享给大家吧。第一句话，眼泪如果压在心里很难过，你就让它流出来吧，但如果没办法哭，我们也不要勉强。这句话提醒我们在关顾丧亲者的时候，无论对方是谁，拥有怎么样的身份及地位，他都值得拥有哀伤的权利。我们也需要允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权利选择如何哀伤，也允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权利选择如何去爱。好，我们再分享一下冯以良先生的第二句话，不是所有悲伤都可以立即走出来，因为有些人是我们很难忘怀的。每一次面对失落事件，藏在心里的哀伤就犹如深藏的水流，梁晓认为它不该是被卡住的，而应当被流通，那么心中的水坝就不会轻易的崩塌。我觉得冯以良这句话很好的让哀伤还原了，而不具备那种批判的意味，也没有导向道理的层面或者是给建议的层面。类似的话还有，请你继续用自己感觉舒服的方式去经历哀伤，去思念它。 你可以按照你自己的方式和内心的步伐去经历哀伤，我愿意陪着你。再来，有一些丧亲者啊，对死者和对自己仍有一些解不开的心结，我们如果在帮助他们的过程里面了解到，我自己会建议大家这样说，你要是暂时无法原谅自己，或者已经不在的他，也没有关系。好，这一句话意味着我们先让他感觉到说，我们可以存在一些对死者的负面的情绪，而这些很复杂的心结处理是需要一些专业的介入的。然后我们要记得一句话，记得这一句话就是，饶恕需要意志，饶恕具备一些道德层面的议题，但是饶恕也是一个疗伤性的对话，我们在饶恕以前是需要走过一个痛苦的历程的。好，我们再来看看在面对丧亲者当中一些很好的话术。我们不需要逼迫丧亲者快速放下至亲，虽然我们要鼓励丧亲者要学习与死者告别，但情感上真正能做到告别是需要一些时间的，对吧？我们可以对丧亲者能够做到告别保持一些的尊重和弹性。那我们可以这样表达，告诉他你不需要和他说再见，你可以在心里和他维持一段关系。也可以这样说，如果你想放下那就放下，如果你想要守着那你就守着吧。还有一句很好用的话术，没有任何人可以取代他，请你好好的把他放在心里面。每当我这样回应丧亲者的时候，他们会比较容易感觉到安全，愿意和我分享更多。那我常常能够让丧亲者在和我的关系里面感到安全，或是感到信任以后，他们就能在我面前好好哭一场，或是和我倾诉一些没有办法向其他亲朋好友提及的痛苦。那接下去我们的课程里面也会尽量加入一些的内容，是可以让大家知道当我们面对一些特殊的情景，我们怎么样来回应丧亲者。我们往往要用更加同理的方式去认识对方的内在世界。所以亲爱的教牧同工、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们，我们保持一颗学习的心，多一点的分享，多一点的聆听，多一点的陪伴。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这世界虽有苦难，主耶稣是避风港湾，他要给你，他要给你平安，源源永流不断。这世界虽有苦主耶稣是避风港湾，他要给你，他要给你平安，源源永流不断。耶稣，耶稣给你平安，耶稣给你真正平安，深深在你心里。